12章44-44，请大家尽量能够带你们自己的圣经，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引用别的经文，那没有办法都打在程序单上，所以你如果有自己的圣经的话，可以看。好，翻到了，我念一次。耶稣背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我们去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将这个主日分别为圣，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我们也来向你献上最美好的奉献，也求神你来悦纳，悦纳我们凭着信心在来到你面前的，无论是祭物或者是礼物，都求神你看我们内心，看我们是否甘心乐意凭着信心来向你奉献，不是献我们的有余，而是献我们的不足，因为你是丰富的神。这世界上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只是把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最好的一部分来奉献给你，能够让神的事工在这个城市能够持续下去，让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给无论是远处也传给近处的，愿神你怜悯我们在面前的敬拜和奉献，今天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的，也就是你亲自的来纪念，祝福我们这以下这段时间，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愿意听从你自己的心意，也愿意来降服在你的吩咐底下，也愿意去行，如此的人是讨神喜悦的，是蒙神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基督徒主日是应该是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尤其是主日我们敬拜的这段时间。当然每一天都是很重要，可是神吩咐我们在要把主日分别出来，来到他的教会或他的圣殿来敬拜神，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那我们在北美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舒适惯了，我们舒适惯了，很不容易经得起环境的一点的挑战。那我这个不是言外之意，如果你们不在意的人如果听到也不要对号入座啊，因为这是事实的事情。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到了非洲很偏僻的地方，那结果呢，他会看到有一些土著呢，因为交通没有什么交通，都是走路来到教会来参加主日的敬拜。然后远的人呢，他要走单程，要走3个小时来。那崇拜完之后，他要走3个小时。然后那个宣教师就百思不解，就问他们说：“这个有什么这么重要，让你牺牲1天6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子长途跋涉的来教会？为什么？”然后那个土著呢，就回答那个宣教师说：“你们从西方来的人不能了解我们的情况，因为非洲是缺水的地方。”他说：“如果今天神不降雨的话，我们明天的食物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非得要花6个小时时间 天来向神祈求。那你们西方的人很方便，打开冰箱，打开橱柜，一个礼拜的食物，一个月的食物都有。所以呢，主日对你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有可无。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因为小小的不方便就不来教会。这个是我们现今世代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环境有点点改变，我们就考虑今天要不要来教会。有的身体有点点软弱，我们就是考虑来不来教会。我们有的时候敬畏我们世界的老板，比敬畏我们的神还要敬畏。因为即使刮风下雨，我们都会去打工；刮风下雨，身体生病，我们还要去上班的。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很遗憾，这是你我的状况。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要来认罪悔改，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是在舒适惯的世代呢，神是你的一个保险，一个选择而已，不是你唯一的选择。因此很多人没有办法蒙福，信主了不管多少年还在那边反复的挣扎，因为他的神比环境还要小，所以他的神不能让他越过他的环境。你的神的大小就是看你心中的容量是多大多小。神不是不愿意祝福我们，反而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拒绝神来祝福。今天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尤其是牧师是很犹豫不决要讲的经文，因为读到这段经文就要讲到奉献的问题。就讲到奉献是很多基督徒都不想听的一个问题。那你要了解，我们反复在讲马可福音十二章的时候是一个问题的一章。马可非常有智慧的把这个事情问题的一章，我们如果大家不确定的话，你就回去听我们的录音。从十二章的第一个问题的开始呢，耶稣主动的用个比喻来告诉他们，就是那些一个原主托付那些人来看管他的园子，那些看管园子的人只是打工的，他们居然认为是园子的主人，甚至打的工的赚的呢不给园主，甚至园主派人来拿的时候呢，还把他派来的一个一个杀，最后连原主的唯一的爱子呢也杀掉。所以耶稣就先用了这个比喻来告诉他们问题的开始。结果那群人呢搞不清楚状况，居然赶来问耶稣说，纳税不该纳税，纳税给该杀该不该的问题。结果耶稣说，该撒的物就给该撒，神的物要给神。最重要的下半段是神的物应该给神，就这些人可能还听不清楚。结果另外一群撒不该人就来问耶稣，那个他们心里不相信的问题，偏偏要来问，就是有关死人复活的事情。我们都曾经讲过，这个是讲到永生的一个问题。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神不要死人的礼物，神要活人的礼物。我们有没有这个活的信心？结果呢，又来一个文士呢，还自以为蛮厉害的，来问耶稣诫命的问题。结果这个文士，耶稣告诉他要爱神爱人，结果这个文士还蛮厉害的，说，哦，耶，夫子你说的不错，要爱神爱人。爱神爱人比一切的凡祭各样的祭祀都好，所以我只要爱神爱人，献不献祭都无所谓的意思，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我心里爱神就好了，我爱人就好了，献祭不献祭，神可能也不太在乎。结果呢，耶稣就讲到一个救主的问题，说这一群人，你们要小心了，防备他们。这一群人在圣殿都喜欢坐高位，在宴席上要做守卫，他们还侵吞寡妇的家产。这一群人自认属灵的，做很长的祷告，可是这 这一群人将来要受更重的刑罚。就在这一个过程，一天忙碌的过程中结束之后，该教导的也教导了，该回答问题的耶稣都回答了，耶稣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坐着面对银库，面对银库。银库呢，这个字就是奉献箱，我们教会的奉献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比如说今天牧师就当作是像耶稣的情况，教导完之后，我就坐在那边，就看着奉献箱，看众人怎么奉献，就是这样子。耶稣坐着，你要银库呢，这个很有趣的事情。银库他们是当时犹太人传统是大概有13个银库，有13个样子，一个可能装不下。所以有一阵子弟兄们说，哇，我们买的奉献箱太小了，有时候会卡住的，希望是这个样子，塞都塞不进去，那是神要祝福，借着教会要祝福。那个时候他们有13个，那他们的银库是这个样子，是奉献箱。那他们银库放的位置很也很巧妙的哈、哦。你如果假想这个是犹太人当时的圣殿，你就假想了。那有一个是圣所，是在比如说在受禁池那里，一年大祭司才能进去一次，所以是圣所，平常不能进去。然后呢，这里呢很可能就是圣所。祭司每一天都要进去，在这个地方，你假想，只有祭司可以站在这台上，像假想。然后呢，你们座位的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人院，就是以色列的男人才能坐，才能进来，女人就不行了。然后以色列人院之外呢，就是妇人院，就是女以色列的女人可以在门口外面就是在走廊那边。还有外邦人院，就是不信神的以色列人，就是我们今天讲非基督徒的话，就只能在停车场，是这样子，他们圣殿是这样子。然后呢，奉献箱呢是放在这个门口的外面，就是妇人院，就是女人可以到的地方。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就才有意义，因为如果奉献箱是放在以圣所的话，那糟糕了，大家奉献都要丢的，丢的也不能进来嘛，是不是？男人都不能进来，因为只能祭司可以进来。那如果放在以色列人院的话，女人就不能奉献，女人在门口都要用丢的，要甩进来，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把奉献箱放在妇人院，就是说男的也经过，女的只能到达那里，他就是能够让女人也可以参与奉献。那当然这主要是让寡妇能够参与奉献，因为如果不是寡妇的话，她的先生可以来奉献，是不是？就是主要是设计给让寡妇没有先生的或者死了先生的可以来参与奉献。那这一个地点呢很奇妙的，这个银库这个地点呢，在新约福音中只有一个，就是发生在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故事。然后还有一个事件呢，就讲到这个银库，就是讲到奉献箱这件事情呢，就是非得要看约翰福音的第8章。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呢有一群法利赛人跟文士呢抓到一个女的在行奸淫，就把这个女的就带到耶稣面前要试探耶稣，说这个女的行奸淫被抓到，摩西的律法说我们要把这样子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怎么办？结果耶稣呢就弯下腰在地上就这边画字，甚至这么说那他们还不断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呢，就可以拿石头先打他。然后耶稣继续在那画字，是很有名的一段故事。结果呢他们听见这话，从老的到 少的一个一个都是主刑，老的罪比较多，就他们有罪赶快走，小的罪比较小，要想很久，还是有罪也走，从老到少都走出去。姐姐就是说，我怎么没有一个人？结果那个女的说没有一个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就不要再犯罪。然后耶稣就讲我是世上世界的光这件事情。当这句话讲完，在第八章二十节说，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的。这个库房就是银库的意思，同一个字。所以这一个故事呢，是同样在一个奉献的地方，女人可以到的地方，有一个行淫的女人被人家抓到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因为女人只能到达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到了这里，也又发生另外一个女人的事上，这个女人是一个寡妇。然后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他经过一天的忙碌，他就坐下了，坐下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看到呢，耶稣对你我的奉献是非常看重的。耶稣对奉献的看重，所以他就坐下来看着人怎么来奉献。你要了解这一个故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一个你如果把马可福音从头到尾好好的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是耶稣所谓的公开的事工的结束。因为十三章之后呢，慢慢就是耶稣越来越要走十字架道路，所以他一定把最重要的公开的事工放在最后。虽然在圣经中只提到了这样子的事工，就是讲到奉献的事，在马可福音只提了这一次，可是他把最重要的放记录在最后。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是坐着来看人怎么来奉献。圣经我们也知道，坐着就是代表他的主权，站着的呢是没有主权。所以耶稣常常是什么？坐着教训人，坐着教训人。所以你我今天我们是颠倒啊。我曾经听一个牧师说，我们今天教会应该颠倒，教会应该没有椅子，只有一把椅子在这边给牧师坐，听到的人都应该是站着，这是最合圣经。因为听到的人坐久就不睡觉了，要站着，讲道的人要坐，因为坐是代表拥有主权。现在的听众变成是坐的听众，坐众坐在那边是有主权，我选择要听选择不听嘛，因为坐着是主权。所以我们才说神是坐着为王，神从来没有站着为王的。耶稣说我要坐在神的宝座的边边，因为我站在神宝座边边，这是合圣经的，坐着的才是有主权。所以耶稣经过了一整天之后，他就坐着，因为他是圣殿的主，他在圣殿中坐着看人如何来奉献。所以耶稣是完全看重人的奉献，他也看重你我的心态。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耶稣怎么看重人的奉献呢，就是有一个事实，就是在耶稣的眼中，来到神面前奉献的人呢，只有两类，很少就中间的。我在继续讲之前，我要澄清一件事情，因为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人，我要澄清一件事情。因为来圣殿的当时的都是应该说信神的人，所以呢，奉献这件事情的教导呢，主要是针对信神的人，就是针对今天来讲是针对基督徒。 所以在我们程序单上，我们常常要注明，就是说我们你是基督徒，我们就是鼓励你挑战你要奉献。可是不是基督徒呢，我们也不是拒绝你奉献，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你不见得要觉得有这个责任义务来奉献。如果你还在信主过程中，你有感动要奉献，这个也是可以。只是我们要了解，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跟义务。所以这个情况，在这个状况之下，所以在神的眼中，来到神面前奉献的人，大概只有两种。感谢神，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在我们教会，所以我还要特别解释一下，不是说有人一来教会就听到牧师讲奉献，没有，这个是我来到教会中大概第一次讲到奉献的事情，我一定要澄清，因为经文马可福音这么讲。可是在这里呢，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在耶稣的眼中奉献的两种。第一种人有代表，经文告诉我们是好些财主，好些财主。所以第一种人的奉献用财主做代表，第二种人是由一个穷寡妇做代表，就在神面前这两种。可是第一种奉献的人的人数呢是很多的，好些好些。那第二种人的人数是很少的，是一个一个。然后第一种人他奉献的金额，就是他的数目呢，在人的眼中呢是多的，圣经讲若干的钱，就是这个财主呢，以人的角度来看，他奉献的数目是多的。那第二种人，这寡妇呢，在人的眼光中，他奉献的是少的，因为他只投了两个小钱，很少。可是这个奉献的数目，在神的眼中是颠倒的，在神的眼中，那些财主虽然奉献的金额多，可是在神的眼中他是奉献是少的。相反的，这个寡妇呢，虽然在人的眼中奉献的是少的，可是在神的眼中他说比众人所投的更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比众人加起来的都还多的，好厉害。然后这两种人都有不同的身价，身价呢就是价值观，在人的眼中这些财主是在人的眼中是富足的，所以叫财主。可是那个寡妇在人的眼中是个穷的贫穷的寡妇，无依无靠。可是颠倒过来，在神的眼中这一群的财主是贫穷的。圣经在启示录呢，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叫老底家的教会，这老底家的教会就好像这个财主，因为老底家是一个很富足的地方，所以呢神就借着使徒约翰写信给这个老底家教会，责备他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他在人的眼中是富足，一样都不缺，可是接着说，却不知道你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在人眼中是富足的，在神的眼中却是贫穷，就是这一类的。那这个妇女呢，这个穷寡妇呢，在人的眼中是贫穷的，在神的眼中是富足的，就同样的好像启示录中写给另外一个教会叫做士美拿的教会，圣经说要写给士美拿的教会的使者说， 那个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后面却加了一句话，你的贫穷是人看你贫穷，后面加了一句话说，你却是富足的，因为在神的眼中，这个教会是富足的教会。哇，这个很厉害，两种人来到神面前的奉献，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是完全的相反。然后呢，耶稣对这两种人也做了一个评论，说第一种人呢，他的奉献是有余拿出来，就是我今天剩多少就奉献给神，有余吗？我把生活上开销全部要吃要喝要用什么东西都用光了，有余，有剩就给，没剩就算了。那这个女的呢，这个寡妇呢，是不足，把她一生吃饭都要需要的都奉献，因为她把她的应该奉献的部分，即使那个部分可以让她填饱肚子的，她都奉献出去。这是在耶稣的眼中，在这故事中告诉我们这两种，这是耶稣对奉献非常的看重。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圣经对奉献的一些的教导，因为这边耶稣呢把门徒叫来说，我实在的告诉你，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当耶稣讲到我实在告诉你们的时候呢，那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听，就是因为要讲的呢实在是太重要了，就是因为要讲的呢很多人很难接受，要讲的呢人常常就忽略了，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常常到圣殿去奉献就习惯，就像基督徒来到教会奉献也是习惯，可是却忘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那首先呢，我们要看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你奉献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常常会跟人家讲，神是拥有一切，所以我们要来神面前奉献是我们承认神的主权，承认神拥有一切的最实际的一个动作，不是你我嘴巴说说神拥有一切，就好像前面那个文士说没有错，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可是他们回到家中却去想尽办法要侵吞那些寡妇的家产，他忘了神，圣经说神要说要爱神爱人，理论知道，我们理论知道神拥有一切，可是我们却抓着不愿意奉献，理论跟实际是两回事。所以奉献的第一个理由是我们承认神的主权，公开的承认，然后奉献呢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神的国度的观念优先次序。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当我们奉献就像个寡妇一样说我是不足，可是我的优先次序，我既然来到神的面前，神是我的首先的优先次序，我相信神是拥有一切的，可是我把次序也用对了，我把不足的奉献给神，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生活上需要的神一定加给我。那你要了解啊，这个不是有一种投资的观念吗？神要加给我们，不是说我们奉献一块神加给我们十块，不是这个观念，我们奉献多少神怎么加给我们 在什么方面加给我们，我们都还不知道。奉献的那一刻，不是你我可以做决定。然后，奉献的理由是因为神要使我们从贪爱钱财这个私欲中得着自由，得着释放。神也要从让帮助我们从我们害怕贫穷这种恐惧中得到自由跟释放。你我贪爱钱财是一个我们很自然的本性。你若知道上个礼拜有一件最轰动的事情，你该知道啊，那个 Powerball 对不对？你要打新闻的话，那个肉特呢？那个肉特的，你若仔细研究的话，那个用肉特的这个是等于是政府支持非法无耻的行为，是政府支持的，不要有政府，就是这样。因为你我不能办肉特，政府可以办肉特。你我办肉特要官方建议，政府办肉特没关系。同样的是赌博的行为，那个政府最无耻的行为，我可以很大胆这么说。我所有的政府办肉特都是无耻的政府，欺骗那些穷人。你要去统计数目的话，大部分穷人在办肉特。那肉特是抓住人的贪爱钱财的私欲。如果你不贪爱钱财，你不太可能会去买肉特。那肉特呢？他现在更厉害了，对不对？如果我给你个100 million 的话，你无动于衷，比较无动于衷，因为现在的人私欲是越来越大。我必须给你1.6 billion， 哇，就1.6 billion 可以富可敌国了，对不对？好，立刻身价就好。那这个用肉特公司，它的背景是什么样呢？因为他们发现肉特的那个购买率呢减低，因为人家觉得50个百万不算什么，天天看。当然，你我都没有50个百万，可是人家看习惯了。所以呢，他要把中奖率降低，所以呢，他就多丢几个球进去，对不对？啊，你们如果不知道最好，我做研究了，他就多丢几个球进去，那个比例从190个 million 的比例到292个 million 的比例，中漏的比例就相对球多丢数目丢的多了，那多丢的多了，他们的心态像丢的多中奖率低，所以每次开奖中奖率低呢，那累积金额就越积越多了嘛，越积越多买的就更多了，是不是？那更多又传染率就更多，对不对？那他们从中间抽的就多了。哎，政府课税也课得多，对不对？是不是？平常你不买的话，那些钱他政府课不到税。你买了中了还课税，不中了还没有得。当然你买很多给你税，你也不要多少。是一个无耻的行为，可是他抓住人贪爱钱财的私欲。老实说，做牧师看到那数目，心也会痒痒的。我是问师母说。也会心痒痒，谁心不会痒痒？可是我还要提醒我自己，我回到神的话里说，我是不是贪爱钱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界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圣经2000年前就警告了你跟我，不能买肉特。警告我们所有办肉特人都是无耻的一群，因为他抓住人贪爱钱财的私欲，你我都有，只是你我要用多少的数目来引发。 以前的人路边钓个活的都会捡，对不对？现在可能钓活的还要往里要10块钱就考虑捡一捡，是不是这样？因为现在的人欲望越来越大。这一个是圣经要借着我们的奉献，因为我们如果肯奉献的出，我们贪爱的心就减少，因为我们贪爱的心多，我们拿出去，然后我们拿出去就怕我奉献了我会更穷。事实上，你我的贫穷有的时候不是因为奉献导致，常常我可以保证是因为不奉献导致，因为神的福没有办法。神可以借着各式各样，我们看旧约常常说，有些人呢以为收敛的人多就是安全，结果神只要刮一个风，把你收敛的就吹走，让你的屋子被吹走，让你什么都被吹走，不可以。所以呢，奉献的理由是这个样子。然后奉献呢，还有一个最好的理由就是，当是我们敬拜神唯一最具体最实际的方法。你我嘴巴说都没有用，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爱神爱人你可以说的天花乱坠都没有用，可是你有没有实际的真正的去表示爱神，表示了你去爱人，最实际的。我们爱人呢，当然是借着奉献，我们爱人是借着我们实际的能够去包容人的软弱。那我们爱神呢，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最具体的方法，就是奉献。旧约中有一个故事叫做大卫，然后神本来要就是降灾了，结果神要大卫去借筑一座坛，要来向神献祭，使民间的瘟疫能够止住。就大卫是王啊，要是我今天是什么习近平，或者是奥巴马，或者是台湾刚选到的总统，我如果说我今天要在温莎建一个坛，要奉献给神，排队的一大堆，是不是？排队的一大堆。奥巴马总统，你就用我这块地，免费给你。你要献牛羊，我一车一车的运来给你，免费。一定是这样子，是不是？还要排队，我还看得起你才用你这块地，对不对？人是这样子，当时也是这样子。所以当时那个地主呢，就跟那个大老说：“哎呀，这地你拿去用，你要的牛都给你预备好。”要烧的柴都给你，结果大卫王跟他说：“哦，我要付你钱。”说：“哎，付什么钱？小意思，不要付钱。”就大卫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说：“我要这块地，排队抢着给他地的人一大堆，他还得用肉特来抽，要用你的地，用他的地。”结果大卫说：“不，我绝对不用平白无故那个祭物，英文叫 cost me nothing， 我不花来的钱，那种东西我不拿来奉献给神。意思说我奉献给神，我必须是我辛苦赚来的钱，别人给我的我不要。”这个是个大卫王啊的心态。那你我今天想想，我们现在时代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奉献的一个理由。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奉献有一些固定的方法，就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是以一个敬拜的心态。今天我们很具体的在教会中奉献，不是说奉献给公司，也不是奉献给这个教会。教会有固定的开销，可是你要了解，奉献是你敬拜的，非常期盼的来到神。 神面前奉献。所以为什么奉献的信息从牧师的口中讲是有点困难，是这样子。可是我们要了解，奉献是你我基督徒敬拜神的一个心态。我凭着信心我敬拜神，我期盼这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我要来奉献，是期盼的，不是很勉强委屈的。你如果很勉强委屈的话，礼拜天来到教会不是你的喜乐的事情，是你的负担。那奉献呢，必须有系统的，要有圣经的根据。意思是说，你我奉献的时候，我们已经系统，就是说，我是主日的拜天，我已经在家里呢，都已经安排好了，都已经预算好了，把我最好的部分多少钱，我已经都预算好，在家里都想好了。这圣经的根据，就是说我已经想好了。那奉献呢，也要是个别的，因为你我的经济状况不一样，你不要跟别人的经济状况比，这个寡妇不要跟财主比，财主也不要跟寡妇比。所以奉献是每一个个别的，是按照你的比例，圣经给我们一个标准，所谓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我们有时候要了解，奉献不是穷的人的困难，往往是有钱人的困难。你若去看看，如果乔布斯他奉献的话是多可怕，如果是那个 Bill Gates 奉献的话是多可怕，他的十分之一远超过我跟所有加起来。可他的十分之一他奉献不足，因为人的眼光是看数目，神的眼光是看比例。所以为什么这些财主呢是丢了很多的钱，可是对他的财富来讲比例有限。这寡妇呢虽然丢的是很少的钱，可是对他的比例来讲是全部，难以厉害。那我们人是看数目，神是看比例。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标准，10%是穷人也做得到，有钱人也做得到，因为都是10%。可是有钱人的10%比较难奉献，因为数目太大，因为他是在看人，他没有在看神。那这个是我们奉献应用方法。那当然最后我们奉献必须是慷慨的，是甘心乐意的。圣经说少种的就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在家里已经想好了，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不是捐得乐意的钱是神所喜爱的。神是爱我们的人，可是我们人往往必须要用物质上我们抓着不放的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这是最实际的。有人说看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两本书，一个就是祷告本，一个就是支票本，来看你的属灵生命是什么。看你的支票本写给什么的多，还是就你要衡量。那这个是大致圣经对你我奉献的教导。耶稣看重奉献，耶稣也对奉献有教导。那圣经中给我们一个奉献的例子，给我们奉献的例子是我们最近这两个礼拜主日学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看到了 人类的第一对兄弟叫做亚伯跟该隐，在创世纪的当中，很奇妙的，人的第一对兄弟一个叫亚伯，一个该隐，他们有一天就决定要来到神面前来奉献。结果呢，该隐是奉献土里出产的，亚伯是奉献他养的羊。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看重亚伯这个人，然后看重他的供应。可是耶和华却没有看重他的哥哥叫该隐的，也没有看重他的供应。接着哥哥的心里就不高兴，发怒。那神就提醒他：“你为什么发怒？”那结果呢？造成了个悲剧，就是人类历史中第一个谋杀是哥哥杀了弟弟。那哥哥有一天就把弟弟叫到田野去把他给杀了，然后弟弟的血就留在地上。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奇妙的，人类的第一对兄弟，这个例子是以奉献为主，中心的信息。就是说，当他的父母亚当夏娃违背神的时候，不听神的话，吃了那不应该吃的禁果之后，人的罪就临到了，神的咒诅也临到了。他们不听神的话，结果他们的第一对的儿子呢，居然不是因为什么原因犯罪，居然是因为奉献犯罪。哇，不可怕！那要是我的话，我会为这个该隐打抱不平。他不献还好，对不对？越献越糟，我们可以这么说，对不对？他在家里闲着无事就算了，对不对？不献无罪，越献反而糟，反而引起这个事情。可是关键是说，你我们每一个人被神造的，被神的救恩临到的信主的基督徒，我们第一个信主之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在奉献上。在你其他的事情之前，我要重新再提醒，今天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基督徒说的，就是说我们信主的第一个所面临的就是奉献的问题。圣经第一个兄弟的故事，也是第一个在希伯来书讲到信心的排行榜的伟人，第一个就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奉献给神。哇，好厉害！他不是因为有余闲着没事有余钱奉献给神，他是因着信心把最好的奉献给神。你奉献给神是要献你的不足，是献你的有余。这个是你我一生中要不断学习。没有信心的人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你我都要了解，我刚刚引用的圣经也讲过，我们是生来到世界上没带什么来，我们走的时候也带不了什么。可是在我们来到走的过程中呢，神的恩典让你我有不同的财富，你我能够处理的财务的数目是不一样。有的人可以处理那个 B 字头的财务，有人可以处理 M 字头 million 的财务，有人可能只能处理几千块钱的财务啊。你我能够处理的，可是神都给你我或多或少都有财富。比起世界上其他那些不好国家的人，在美国的穷人都是对他们来讲都是有钱人，所以财富很难下定义什么是多少。所以你我都有，可是我们要了解，在我们一生中，财富总是会离开我们的，财富总是会离开我们，不是在你活的 就是你死之前，或者是你死之后，据统计调查，很多中漏特的百分之很高的比例，不超过五年都破产了。他们还没有踏入坟墓之前，他们中的漏特的多少个百万，财富都离开他们。你就看统计调查，那些职业的球员赚了多少个百万的，很多都宣布破产了。他们年纪轻轻的打球赚很多钱，可是年老体衰之前，财富又离开他们。我可以保证，财富不是在你死之前会离开你，或者你死之后一定会离开你，因为你不能带着他走。曾经有人问那个当时全世界上最有名的人叫洛克菲勒，问他的会计师，就帮他处理财富的人，说洛克菲勒死了，他留下多少财富？洛克菲勒死了，他留下多少财富？那个会计师说，他所有的都留下了，英文叫 he left all of it。多有钱的一个洛克菲勒，他死的时候，所有的财富都离开他。所以今天在这个问题的结束，耶稣用这个奉献给你我做一个例子。你我的生命是怎么样？这是问题的最后结果。我们下礼拜继续看到马可福音十三章，结果他们在圣殿中，耶稣这个圣殿呢，这么漂亮的圣殿很快就毁掉，那银库在哪里都不晓得，你到时候要奉献都不晓得去哪里奉献，因为整个圣殿都被拆毁，以色列人被打散，神的子民被打到天涯海角去。他抓不住机会，那寡妇抓住机会，很可能若从故事过程中，那寡妇可能是最后一个按着神心意奉献的人，也许也是这样。他抓住了机会，求神让我们